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今日是2025年7月14号。首先请收听两岸三地。
严鸿兵曝光，中共外交官泄密文件，揭露中共对着普京的背脊捅一刀，习近平惊到腾腾震。王仁芬访问中国恐怕踩了红线，美国议员联名示警。北大河榆林大敌，访问进京再遭严控。中国企业陷入价格战，通缩恐怕陷入恶性循环。美国知名律师所被中共黑客入侵，锁定贸易政策。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前北大教授、法律学者袁鸿兵7月12号据称收到中共体制内良知人士爆料，说在5月底一名中共外交官投诚俄罗斯，并且上交了一份绝密文件给俄罗斯作为投名状。这个文件披露，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中溃败，导致普京政府被颠覆，中共已经提早准备了两种对策预案。这份文件的外泄令到中共高层极为恐慌。中共外长王毅之所以在欧盟公开表态北京无法承受俄罗斯战败，并不是失言，其实王毅是在帮习近平安抚被激怒了的普京。近日王毅在欧盟口不择言，称中共不愿意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失败，因为担心美国会将注意力转向北京。一向老奸巨猾的王毅突然间失言，震惊国际。王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姿态呢？7月12号，旅居澳洲的袁鸿兵在他的油管节目《袁鸿兵中横天下》中披露，他收到中共体制内良知人士通报，以及来自北京官场消息的相互印证。王毅所谓的失言风波的背后，隐藏了一个中共最高机密被外泄的事件。今年5月底，一位中共外交部机要部门的官员因为受到上级领导的打压，嬲起身就去寻求俄罗斯的政治庇护，并且将一份中共绝密文件交给俄罗斯作为投名状。这份绝密文件的内容是关于俄乌战争中俄罗斯一旦失利，普京政权出现颠覆性崩溃的危机时，中共依照习近平的战略决策，根据不同事态发展而作出的两种应对方案。第一个方案，当普京政权颠覆性事件一旦出现之后，美国和欧洲必然竭尽全力在莫斯科扶植一个亲西方的政治势力来掌控俄罗斯。这样在可能的情况下，中共要支持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或者与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为中心的多党联盟，主导俄罗斯的国家政治取向，重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欧洲的国家基础。第二种方案就是，如果由于美国和欧洲的强势介入，无法实现第一种方案，难以阻止美国和西方扶植的政治力量在莫斯科见证，中共则要强力支持由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为主体的政治力量，以乌拉尔山为界，建立东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同时中共将果断出兵守护乌拉尔山以东直到太平洋的西伯利亚的广阔区域，以便在台海战争爆发时能够为中共提供充分的能源后备基地。袁鸿兵透露，据北京官场在耳仔边字字阵阵地传来传去，6月中旬俄罗斯外交部就已经将那名叛逃的外交官以及随从他一起逃跑的他的上级的太太一起交返给中共，同时还交给中共一份外交照会。这份照会只有这样一行字，俄罗斯是不可颠覆的强大存在，并将继续保持强大的存在。这种强大的存在 得到可以毁灭任何潜在敌人的核武力的守护。袁鸿兵说，中共外交官叛徒事件被中共列为绝密等级，但是当前中共官心动荡，官怨沸腾，啲官员连反责的心都有了，因此中共的保密铁幕已经走风漏气。根据中共体制内良知人士获得的信息，这个事件造成中共战略决策层级的极大恐慌。爆料仲讲，当前在习近平亲自指导之下，中共正在密锣紧鼓，试图在今年9月3日普京出席北京大阅兵之际，和俄罗斯签署一项秘密战略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是中共支持俄罗斯在欧洲方向的战略企图，并提供充分有效的全方位的支持，帮助俄罗斯逐步恢复前苏联时期的欧洲疆域，其中包括乌克兰全境和波罗的海三国。作为交换，俄罗斯则作出具体可靠的预案，在台海战争爆发时为中共提供战略重生和能量的供应，并协助中共在北极建立战略核潜艇水下发射阵位以威胁美国。同时俄罗斯还承诺对日本施加军事压力，削弱日本干预台海战争的意志和能力。袁鸿兵分析，中共外交官交给俄罗斯的机密文件，直头就是讲给普京听，只要情况有变，习近平就会毫不犹豫地在俄罗斯的背脊后面捅出致命的一刀。现在习近平怕到腾腾震的，就必然是普京可能在 call out 耶啦，而放弃和中共的同盟，转而向美国和川普示好。正是基于这种恐惧，王毅才领习近平之命，在公开的国际场合自己除低中共的外交底裤，帮习近平裸露出来中共一直极力掩饰的丑陋的政治隐私。袁鸿兵认为，王毅的那一番在欧盟的自我表白，等于明明白白地讲给世界听，中共暴政将会支持俄罗斯一直打下去，将美国的国家能量长期消耗在俄乌战争中，从而为台海战争创造制胜的条件。袁鸿兵表示，台湾面临两种结果，一是台湾被中共暴政征服，亚洲民主灯塔黯然熄灭，或者在国际自由民主阵营的强有力的支持下，台湾击败中共党卫军的入侵。袁鸿兵指出，由此中共暴政亦会由于侵略战争的失败，而在中国的全民反抗和人民起义的大潮中最终崩溃。辉达执行长王仁芬即将去中国访问，行程包括参加北京国际供应链博览会和准备会见中国高层，引发美国参议员公开警告，提醒他务必避开牵涉中共军事情报机构的晶片企业。根据路透社和 CNN 11号报道，参议员吉姆·巴克斯和伊丽莎白·华伦联名去信给王仁芬，促请他在访问中国期间不要接触那些被指控协助中方逃避晶片出口管制，或者参与中共军方和情报机构有关的公司。他们强调，若果辉达遭到误认为支持这些企业，恐怕削弱美国对先进晶片出口的限制成效和国家安全。信里面指出，辉达计划推出对中国的特控版 Blackwell AI 晶片，这个举动可能会意外提升中共军方的 AI 能力，令到这个产品被视为红线。另外，参议员亦提到王仁芬曾经在台北 Computex 抨击晶片出口管制是失败政策，并称如果没有出口管制，平均每年能够增加150亿美元营收。面对这封信，辉达发言人回应，公司仍然强调会遵守美国出口条例，但就将中国作为重要市场，上海研究设施亦正在运作。王仁芬访问中国的行程准备在这个礼拜去到北京，包括出席国际供应链博览会，亦计划和中共副总理何立峰等官员会面，预期可以为辉达拿到在中国营运的许可，尤其是最新钢盔晶片的产品得到国际认可。但美国参议员们指出， 呢次行程若果接触美国出口管制黑名单上面嘅公司，将会破坏中美喺高层 AI 晶片上形成嘅两党共识，恐怕将会令到中共军事现代化获益。另外，他们要求辉达主动配合未来立法要求，公司需要确保晶片卖去特定中国地区和机构的最终去向都是透明可以追踪的。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大纪元12号报道，中共高层每年夏天的北戴河会议即将召开，今年的安全管控提早启动，访问和意见人士面临更加严格的打压和监控。从6月底起，去北戴河或者途经秦皇岛的火车乘客需要进行两次安检，很多访问和普通民众遭到盘查，甚至被失联。例如7月11号上午，来自重庆的残疾访问周学勤在北京北海公园被警察查验身份证之后下落不明。7月10号江苏访问雍火军和重庆访问叶泽英和他的仔刘林亦都被警方扣留，现在都失去了联系。另外，浙江台州的癌症病人张东方、重庆巴南的刘全伟亦在北京街头被查证件之后带走。很多访民表示，即使只是普通出行亦会被警方拦低甚至控制。黑龙江访民马波说，警察还打电话警告他不要再靠近北戴河，他表示无法理解中共政府这种过度的控制，感到真的很生气。山东访民刘东秀近日去北戴河旅游，竟然被警方强行带走，他的手机也都没有办法联系。江苏疫苗受害家长胡大艳更是一年多来被警方密切监控限制自由，多次出门散心都被强行带回来。有些访民因为上访而受到报复，比如江苏唐秀华的仔因为长期遭到维稳骚扰患上了精神病，他为了帮个仔医病被逼住在北京，他在信访局登记之后竟然被取消记录，教日亦都失去联系。上海维权人士宋家红说，法院在这里欺压老百姓，法院完全可以对当事人排除妨碍执行就是不执行，给你去上访，人们成了访民又成了区长的眼中钉，政府有的是钱，黑监狱已经成为政府的名片，是中共政府在违法。近日在中国，从买车、点外卖、喝咖啡到买楼，几乎所有行业都出现一个现象，大家搏命降价抢生意。虽然对消费者来说东西便宜了，但专家担心这样下去会令到中国经济陷入严重通缩。根据美国 CNBC 报道，法国外贸银行经济学家埃雷罗说，研究显示中国的很多公司销量虽然增加，但收入就没有提高，反而因为价格太过便宜而赚不到钱。他指出，这些企业为了市场份额牺牲了利润，表面风光，实际经营困难，这种大家搏命竞争就是没有人真的赚到钱的情况，被称为内卷。这个会导致公司裁员，令到民众不敢使钱，后来形成越降价越赔钱越没人使钱的恶性循环。中共官方数据亦显示，今年上半年商品和工业价格都比去年下降，显示通缩已经在发生着。经济学家胡伟俊说，如果没有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中国经济恐怕难以摆脱这种通缩情况。最近的例子包括阿里巴巴和美团的外卖大战，用户甚至可以零元点餐，令到平台和商家几乎没有利润。咖啡市场亦都一样，一杯咖啡比瓶装水还要便宜。星巴克在中国的销售额持续下滑，因为好像瑞幸这样的竞争对手大打价格战。拿铁只卖到9.9元， 好多小型咖啡店冇办法应付呢种低价竞争，只能够退出市场。更大嘅问题系，中国经济仲有房地产、银行压力同年轻人失业等难题。投资人海尔巴斯表示，中国嘅债务压力非常之大，如果中共政府无法有效刺激经济，恐怕好难解决呢场经济下行嘅螺旋趋势。11号，美国一家知名嘅律师事务所威利赖恩对客户发出通知，表示佢哋电邮系统受到中共黑客入侵。呢啲人嘅目的系想收集有关美国对中国贸易政策、台湾议题以及关税同外国投资审查嘅资讯。威利赖恩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系处理贸易与国家安全议题嘅顶尖律师事务所。他们的律师经常代表大企业和政府处理中共相关的贸易争端。律师事务所发出的备忘录指出，有黑客侵入了部分律师和顾问的 Microsoft 365电子邮件账户。他们认为这些黑客和中共政府有关联，而且行动非常有针对性，就是想偷取与台湾和贸易政策有关的敏感资料。现在还不清楚哪些资讯被偷走，但是威利赖恩已经报警，并且与联邦调查局合作调查。 FBI 负责调查和国安有关的重大网络攻击。他们曾经表示，中共的网络间谍活动比全世界其他国家加起身重要多，这次事件仍不是第一次。早在今年一月，类似的中共黑客行动亦曾经入侵审查外资的美国政府机构。现在这个攻击正在由 Google 旗下的资讯安全公司协助处理。新唐人报道，有资讯安全专家指出，入侵事件不是随机的，而是高度有计划的情报收集行动。这个律师所专门处理贸易、台湾和关税议题，正是中共可能感兴趣的内容。甚至有专家认为，这类黑客行为已经成为国际间常见的网络军备竞赛的一部分。今年7月初，美国已经成功配合意大利当局，在米兰捉了一个与中共幕后网军集团有关的黑客，个名叫做徐泽伟。这个集团牵涉超过6万宗网络攻击事件，包括2020到2021年针对美国机构的间谍活动。川普政府发出声明，行动是美国持续追查国家级网络威胁、保护国安的重要一环。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
跟着下来请收听热点观察。
以神兵无声夜袭叙利亚，十公里零开火山擒伊朗特工。伊朗说与国际原子能处将以新形式合作，全球掀起提名热，各界力挺川普争取诺贝尔奖。英国大使说欢迎川普访问英国，普遍关税10%将持续。亲赴德州重灾区，川普说援助一个先不会少。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星期六，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在6月份无声潜入叙利亚境内10公里，零开火夺取伊朗圣城军目标的故事。同日，内塔尼亚胡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说，伊朗真的会使用核武，以色列将竭尽全力不伤害平民。耶路撒冷邮报星期六报道，以军没有使用一枪一弹，完美执行了一个关键行动。当时任务时间是6月2号，以色列国防军后备军人宗教 Y 指挥7012型部队秘密带领部队深入叙利亚境内，行动的目标是逮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部队成员，地点是叙利亚南部。部队成功进行任务，没有被发现，亦全部安全返回来。根据 YNET 星期五的专访，这次行动由后备军人部队执行，任务通常由特种部队执行，但是现在更多地会用后备军人接手。 Y 宗教是亚历山卓尼预备旅701二型的指挥官，他说部队接获情报，这个极端组织正计划对缓冲区内的以军发动攻击。Y 宗教表示，我们为成果感到骄傲，他称赞情报和计划的努力有效阻止了伊朗在北部边境的计谋。他指出六月以伊战争中伊朗的策略失败，以军扩大在叙利亚的部署，有效阻止德克兰的行动。宗教说部队早已长期监控这个部门。伊朗在黎巴嫩、叙利亚和约旦建立极端分子网络，仍有伊朗势力在这个地区活动，以军有责任制止。行动地点在德尔库德内附近，情报由以军情报局8200单位和其他单位提供。敌方人员分布在叙利亚的村庄中，隶属于伊朗指挥的网络。 Y 宗教表示，这个不是单一的目标任务，而是一场精准行动。由于敌人分散，需要精确的时间，亦需要完全的隐密性，要同时逮捕、审问并最终带回疑犯。当时是在六月的一个星期一凌晨2:50，几百名以色列士兵冲入了一个建筑物，而敌方人员正在熟睡。特殊任务由以军多个部门合作执行，包括7012营侦察连、人力情报部门504、军犬部门 OCAS、 特种搜索救援部门669等。 Y 宗教说士兵都曾经在夜间训练，模拟任务，全装备演习训练潜入、协调和破门，以达到夜间执行的效果。我们静静地走入叙利亚好几公里，一切都精准到分钟，各队伍同步执行。士兵说在渡过叙利亚卢卡德河时，双脚都湿晒，但大家都满足地微笑。另一个士兵补充说连当地的狗都几乎没叫，当听到一声大叫开始，大家马上加入行动，破门小组先行支援部队，包括建筑物504部门确认敌人身份，最后开始逮捕程序。士兵当场进行了初步的审问、搜查武器和情报，任务快速完成，甚至连村民都未反应过来就撤退了。敌人完全是被突袭的状态，过程中没有开过一枪。一名士兵说翻返以色列之后，伊朗人仍然不敢相信，当时他们都在床上被带走，蒙住双眼，然后就发现身处在以色列了。一位负责审问的官员证实疑犯已经正在接受询问，过程就好像下心理战棋，以色列准备收集伊朗进一步的威胁情报。在12号，内塔尼亚胡在霍士新闻的采访中表示，以色列将竭尽全力不伤害人质和平民。他在讲到和伊朗的战争时说，伊朗革命卫队在真主党垮台和族心国崩溃后，急于将浓缩铀作为武器，我们亲眼目睹了这一切。我们讲过一年之内他们就会拥有核弹，而且伊朗会使用它，和其他核子大国不同，他们会真正地使用它，而且会消灭我们。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星期六在德克兰公开表示，虽然伊朗国会通过新法要求同国际原子能总署的合作需经由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但双方仍将继续合作，只是方式将有所改变。阿拉格齐说过去这个机构可自由派遣核查人员，但之后每次的监察要求都将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逐案审议，并根据是否符合安全和检查人员本身安全来决定是否同意。阿拉格齐同时说伊朗仍坚守核不扩散条约和相关协议，并持续维持和平使用核能的立场。伊朗的核计划始终是和平性的，亦将继续是这样。另外，阿拉格齐补充，目前虽然有来自美国的外交渠道表达重启谈判意愿，但伊朗将在确保国家利益不受损害前提下才考虑恢复谈判，不急于进入未经充分考虑的谈判。 美国国务院最近对伊朗的新合作方式提出批评，他们认为伊朗不能够只拣自己想配合的部分来做，这样不符合过去承诺的核不扩散规定。美国亦要求伊朗立刻恢复全面接受国际原子能总署的检查。另外，在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对伊朗的核设施进行空袭之后，川普总统公开表示他支持以色列的决定，但美国将继续尝试用外交的方式解决问题，不希望看到伊朗发展核武。一些专家认为，美国虽然出动军力，但真正的重点还是放在外交谈判和经济施压上，而不是长期打仗。美国希望伊朗自己作出选择，要透明合作，还是要继续冒险对抗。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近日，越来越多国家领袖、美国国会议员，甚至一个美国原住民部落，都在用一种新方式维持与川普总统的好关系。他们称赞川普努力促进世界和平，并提名他拿诺贝尔和平奖。根据美联社10号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访问白宫时，当面将自己写给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推荐信副本交给川普。他表示，我已经提名你参加诺贝尔和平奖的角逐，这个是你应得的。川普听了之后回应说，这个意义重大，特别是你来提名我。自由时报报道，川普一直非常希望得到这个国际奖项，早在他第一次当总统的时候就有人提名他了。现在再度回白宫，他谈论和平的次数更多。他说自己努力令各国冲突平息，希望被视为和平缔造者。很多人就事件表示支持。来自非洲的加蓬共和国总统恩古马亦加入提名。他指出，美国最近帮助卢旺达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签署停火协议。他说，川普令这个地区重拾和平，这个在以前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认为他应该得到这个奖。在美国国会亦有很多共和党议员加入行列，参议员莫雷诺和布雷波恩都公开支持提名川普，还呼吁社交媒体上的支持者参与。众议院谭尼亦说，他已经两次提名川普拿诺贝尔和平奖，现在会继续提名，因为他对世界和平的贡献超越任何当代领袖。甚至美国原住民图尼卡比洛克西部族的主席皮须特亦表示支持。他说，没有任何世界领袖好像川普一样地花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去推动和平。在12号，卫报报道，英国驻美大使曼德森勋爵赞扬川普总统对英国的热爱和尊重，并表示他第二次访问英国将受到热烈的欢迎。曼德森表示，虽然美国对大多数英国入口商品征收 10% 的基础关税可能会持续下去，但在科技、航空等重要产业领域，英美仍然可以就进一步关税减免进行建设性谈判。曼德森说，这个不是拍马屁，而是尊重。川普总统值得我们尊重，因为他真心关心英美关系。事实上，在川普主导下，汽车和航空、航天太空领域已经得到一定的关税豁免。对于英国钢铁业会不会面临高达 50% 的关税，两国领袖都表达出开放协商的态度。川普之前在 Truth Social 上宣布，自8月1日起，针对欧洲和墨西哥的商品将实施 30% 入口关税，展现出保护美国制造业的决心。部分欧洲国家措手不及。曼德森表示，普遍 10% 的关税没什么可能有变化了，但在科技等不同领域和产业仍有谈判的空间。他在接受星期日《泰晤士报》采访时补充说， 美国总统川普第二次访问英国的时候，应该会受到热烈欢迎。川普真的热爱英国，他非常钦佩英国。消息人士透露，川普极可能在九月再度访问英国，时间选择在英国议会的休会期间，以免不必要的政治干扰，专注于加深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另外，欧盟贸易部长在星期一举行预先安排的峰会，一些国家要求他采取强硬措施，实施210亿欧元的报复措施。川普11号亲赴德州水灾重灾区，表达对受灾家庭的深切关怀。川普宣布已签署重大灾难声明，将动用所有必要联邦资源支持德州救援和重建。这一场水灾造成至少129人丧生，约170人失踪，是罕见的重大灾难。川普在圆桌会议上说，我见过很多灾害，但没见过这么严重的。川普指出，这个是历史性灾害，我们正全面动员联邦和地方资源，确保民众安全。同时，他对德州州长阿伯特及国土安全部长诺姆的紧急应变表示高度赞赏。对于政府预算，川普强调，我们不会削减对人民的保护，但政府效率必须提升，我们提供的援助一个仙都不会少。华盛顿邮报报道，有官员说，德州水灾发生之后，川普立即拨款救灾，德州已经拿到经费。德州水灾救灾行动是由德州州长阿伯特主导。官员表示，这个模式未来将会持续下去。德州当地的民众热烈欢迎川普和第一夫人到访。有灾民表示，他们不是坐在华盛顿，而是真正来看我们。现场传出场面，总统亲自安抚一位失去亲人的妇女，并坚定承诺，我们不会忘记你们。另外，白宫发言人杰克森声明，审查委员会将向川普总统建议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 FEMA 怎样改革才能更符合国家利益，包括美国怎样回应灾难和从灾难中复原，以及联邦政府怎样维持它补充性质的角色。杰克森指出，联邦资源目的是补充州政府行动，而不是取代这些行动。而 FEMA 之前过于着重这些角色，形成膨胀的官僚体系，变相妨碍各州投资在他们自己的回应。今天的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是国际新闻。
俄军夺取基辅协议矿产，激怒特朗普，美国将发布重大声明。美国六月关税年增三倍，联邦收入由亏转盈。南海仲裁案九周年，美国、菲律宾、中国齐发声明，美国扩大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卢比奥强调美日关系仍然稳定，鼓励日本促进军备投资。印度外长五年来将首次访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俄罗斯不顾及美国的威胁，在乌克兰战争上一意孤行。近期俄军占领了顿涅茨克附近的锂矿，破坏威胁了美乌刚刚达成没多久的矿产协议。这个举动推动特朗普和普京的关系走向更大分裂。在俄国寻求北韩等盟友进行靠拢的同时， 美国和欧盟在援助乌克兰的问题上达成共识，以色列亦对此表态。美国媒体指出，俄军在2025年6月底夺取了顿涅茨克的舍普琴科锂矿。这片锂矿的面积虽然小，只是100英亩，但仍然是今年4月美乌矿产协议中的关键资产之一。在这个之后，特朗普对普京的公开评价显著下滑。今日美国指出，普京不断加强对乌克兰城市的袭击，一再拒绝特朗普划船停火的努力，导致美俄关系重新陷入僵局，俄乌和平谈判迟无进展。特朗普预告14号将对俄罗斯发表重大声明。在这个期间，莫斯科持续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12号发射597架无人机、26枚导弹打击乌克兰西部城市，造成2人丧生、20人受伤。7月以来，俄罗斯已经对乌克兰进行了4次大规模袭击。在俄军夺取泽连斯基在矿产协议中承诺提供的锂矿之后，特朗普9号告诉记者，现在普京对美国的交流都是一堆废话，他表现得一直对我们很好，但最终却毫无意义。知情人士透露，在14号的重大声明中，特朗普或者将动用总统权限对乌克兰运送估计价值3亿美元的武器，而特朗普之前指出，武器会透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进行购买，再交付给乌克兰。泽连斯基在演讲中说，我们收到了最高层发出的政治信号，包括来自美国和我们欧洲朋友的正面信号，援助物资已经恢复。特朗普对 NBC 表示，他已经和北约达成协议，令北约成员国购买美国的武器运送到乌克兰，以协助俄乌战争抵御俄罗斯的计划。媒体传出消息说，德国亦表示将向乌克兰提供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武器。之前俄国警告德国，对乌克兰的援助可能会导致德国卷入战争。之前德国和欧盟在罗马举行的乌克兰复苏会议，为基辅筹集了超过100亿欧元费用，用于国家的重建。普京之前寻求恢复和欧美国家的关系，解除国际社会因为战争而发起的制裁。特朗普上任后没几耐，就和普京展开直接会谈。然而俄国在和白宫重启谈判期间，他仍然决心对乌克兰进行致命打击。根据华盛顿战争研究所的分析，自特朗普一月就职以来，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增加了更多。特朗普对此表示愤怒，7月以来对普京的公开批评显著增多。在这种情况下，基辅市政府表示，基辅将拨款2.6亿格里夫纳，合620万美元，用于无人机拦截计划，以保卫首都领空免受俄罗斯无人机的攻击。在欧洲和美国联手帮助乌克兰的情况下，普京促进了对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关系。12号金正恩再次重申将对俄罗斯的乌克兰战争提供无条件支持，他说给来访的俄国外交部长拉夫罗夫知，平壤支持俄罗斯领导层采取的一切措施，除了派遣士兵之外，金正恩还承诺派遣数千名工人协助重建库尔斯克地区。而在拉夫罗夫结束访问北韩之后，13号至14号期间，他会前往中国参加上海合作组织会议。此外，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公开否定了欧美谈论的停火协议。前美国驻乌克兰特使比尔泰勒说，特朗普现在已经明白问题出在普京身上，而英国退役陆军上校戈登则担心俄国可能会在未来针对乌克兰甚至欧洲使用他的核武器，呼吁美国和欧洲促进合作。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外长卡茨宣布将中俄朝三国列为极端主义轴心的战争同盟。他宣布以色列会清除伊朗的最高领袖， 同时印度在上合成员国之中拒绝签署谴责以色列战争的声明，公开维护了和以色列美国的军事合作关系。媒体亦指出，在欧美提升制裁的情况下，联合国贸易发展组织宣布和莫斯科达成的促进俄罗斯食品和化肥出口到国际市场的协议将不再续签，这个协议将在7月22号到期。另据《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和以色列高层官员消息指出，7号特朗普在白宫会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时候表示，如果伊朗重启核武计划，他不会反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对霍士表示，伊朗必须清楚美国和以色列既然能够出手一次，亦能够再出手两次、三次。观众朋友，如果俄罗斯要使用核武，你认为美国是不是亦会果断出手呢？欢迎你在留言区讲下你对这件事的看法。10日号美国财政部公布数据显示，6月关税收入激增至创纪录的27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3倍，显示特朗普的政策使关税成为联邦政府的重要税收来源。数据显示，6月美国政府整体盈余270亿美元，同去年同期赤字710亿美元相比较，对比鲜明。这个财政年度前9月预算赤字1.34兆美元，经日历差异调整，今年以来的赤字比较去年缩减1%。路透报道表示，特朗普视关税为政府收入的来源，同时是执行非贸易外交政策的利器。这个财政报告可能进一步加强这个观点。10号特朗普说，在美国8月1号开始对贸易伙伴实施更高的对等关税之后，将有大笔资金流入美国。11号贝森特指出，这个成果显示美国从特朗普的关税议程斩获成果。随着特朗普努力攞回美国的经济主权，美国的财政月报展现纪录性的关税收入，而且没有通货膨胀。他在这里预估到今年底美国的关税收入将超过3000亿美元。据这个报告说，关税已经成长为美国联邦政府第四大财源，就这个财政年度而言，只是次于个人预购收入的2.683兆美元、非预购个人收入9650亿美元以及公司税3920亿美元。过去一个礼拜，特朗普对23国寄发对等关税通知函，包括加拿大 35%、巴西 50%、日本和南韩 25%。不过在8月1号生效之前，他愿意进行更多谈判。他同时表示对铜、药品、半导体等材料课征更高的关税。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12号在南海仲裁案仲裁庭裁决9周年之际，菲律宾发布声明，要求中方重视其裁决得到的合法性，而北京当局矢口否认。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第三方的美国发布了国务院声明，指出裁决对菲律宾、中国两国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另一方面，由于中共威胁迫在眉睫，美军进一步扩大了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菲律宾外交部12号发布消息说，海牙仲裁案达到里程碑式裁决的第9周年，强调这个裁决的合法性对面临类似海上挑战的国家树立了先例。2013年，菲律宾在海牙法院提起仲裁，挑战北京的主权主张，最终法院否认北京划定的九段线海洋权力，宣布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无效。 谴责中共在南海的填海造岛行为是破坏行为。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2024年出席香格里拉对话的时候，曾经对中共代表公开表示，菲律宾在南海水域划定的界线并非来自我们的想象，而是来自国际法。过去一年多，中非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中共外长王毅12号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发布声明，公开拒绝接受海牙法庭的裁决。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则声称，决议是一张无效、无拘束力的废纸。美国国务卿12号发表声明说，根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仲裁庭一致裁定中共在南海的广泛海权主张缺乏国际法依据。这项对菲律宾和中国两国都有法律约束力的裁决，为和平解决南海争端奠定了有益的基础。他指出，自从2016年裁决以来，中共一直无视结果，继续主张非法扩张，并对邻国采取日益激进的行动，直接侵犯了越南、菲律宾、印尼等国的主权和管辖权，破坏了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美国呼吁中方遵守2016年仲裁裁决，停止其危险而且破坏稳定的行为。另一方面，为了防止中共军方的威胁，美军增加了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驻扎在夏威夷绰号热带闪电的美国步兵第25师近期在菲律宾吕宋岛展开演习，试验 3D 列印的无人机、导弹发射器和新的作战机动系统，以演练保卫菲律宾最大的岛屿。这个岛位于台湾以南，只是大约249公里。第25师指挥官埃文斯少将在港岛行动的时候说，在丛林或者群岛环境中作战，为我们的士兵提供了艰苦现实的训练机会，在最有可能的作战环境和条件下进行演练。由于担心台湾冲突蔓延，马尼拉更加重视吕宋岛的防御。第25师在菲律宾的任务隶属于美国太平洋陆军的行动路径计划，这个计划是陆军地面部队和印太地区盟友接触的主要举措。陆军一直利用这些行动来证明军方在菲律宾的作用。陆军军总司令部前司令弗林上将说，陆军地面部队的部署将对中共等对手产生威胁作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出席东盟外长会议，强调美日关系不会因为关税产生矛盾或分裂，同时美国对印太地区的承诺无改变。11号，卢比奥和日本外相岩屋毅在东盟外长会议举行长边会晤。在卢比奥出访亚洲之际，特朗普之前宣布在8月1号起对日本进口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卢比奥对媒体指出，美日是民主政体，拥有意见分歧会实现公开解决，双方的关系不会因短期的政策或者经贸争议变化。美国和日本有非常强大、非常良好的关系，这一点不会改变。之前日本首相石破茂一度呼吁日本厅在安全、粮食及能源等领域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消息引发关于美日产生分歧的猜测。卢比奥表示，美方并不反对日本减少依赖，相对而言，白宫支持日本在宪政体系框架内提升自我防卫能力，鼓励东京在特定能力上进行投资。卢比奥强调说，美国的行动涉及全球贸易的重新布局，并非针对特殊盟友，一些贸易赤字是不可持续的，而特朗普政府的行为是为了改变这些问题。美国对印太地区的承诺没有改变，无论是经济、外交定是防务合作，都将持续深化并拓展。美国在东南亚的外国直接投资规模居全球首位，美国与印太的经济和安全合作从未减弱， 在未来美国将与印太国家进一步加强经贸和安全合作。据消息人士透露，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可能将在7月14号到15号前往天津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议，预计中共外长王毅将主持这次会议，巴基斯坦、伊朗、俄罗斯等国的外长亦将出席。印度快报称，这个将是苏杰生自2020年5月拉达克东部实际控制线印中军事对峙爆发以来首次访华。这次外长会晤还将为预计在9月初天津举行的上合组织领导人峰会做准备。苏杰生这次访问是继印度防长和国安顾问之后进行的，他们在6月最后一个礼拜前往中国参加了上合组织防长会议。印度政府和北京一直在努力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但印度打击中共的盟友巴基斯坦的顺刀尔行动暴露了印中两国关系中的分歧。最近几日，印度陆军军官公开指责中共在顺刀尔行动后参与了巴基斯坦对印度的军事打击。印度陆军副参谋长辛格中将说，即使在印巴两国军事行动总指挥就停火进行会谈的时候，北京仍然向巴基斯坦提供了有关印度行动部署的实时信息，中共向巴基斯坦提供了一切可能的支持，并将印北边界当作一个活实验室来测试其向巴基斯坦提供的武器。中共当局实施其36计，希望借刀杀人以沦为扩。中共媒体称，印度外长访华是为了拿到稀土。印度主要的汽车零部件生产商日前发出警告，中国收紧稀土出口已经令印度汽车行业陷入危机。而中共打稀土牌，被国际市场和稀土依赖程度较深的国家敲响了警钟。近日，印度总理莫迪在金砖国会议上表示，重要的是确保任何国家都不会利用这些资源谋取私利，或者将其作为针对其他国家的武器。彭博社9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印度提出一项鼓励稀土磁铁本土化的计划，已经引起一些印度大型企业集团的兴趣。这个政策的蓝图可能很快就会提交到内阁批准。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结束之前，请欣赏一首乐曲。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